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这章呢继续还是在讲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归到的结论呢也和前面很类似，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我们先看一节到第八节啊，这里出现的问题呢就是开始告状了，而且呢告状告在呢外邦人那儿，就可能是呢基督徒之间产生了纷争纠纷，也可能是经济上的，那他们呢就告呢告在了别的外邦人呢，就不信主的人呢啊，可能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就着这件事情呢开始讲了几个教导，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呢。第一个呢就是第一节啊，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啊，中间有相争的事啊，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来求审呢？他就讲到圣徒是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的。所以这个给我们几个看见啊，就是第一呢，圣徒的位置很高，在永恒里啊，未来甚至要审判天使的，这个我们今天只能凭着信心领受啊，我们并不觉得我们配得啊，但神是这么说的，圣灵是这么说的，我们就这么领受啊。那但是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因此变得骄傲啊，而是要因此知道我们是有责任的啊，我们是可以有能力也必须要做什么呢？要判断罪的，要知道这个不对啊，我要从中出来啊，那是有这审判的智慧的，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有相争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告在外邦人面前的，也就是不信的人面前啊，首先要求教会的牧者呢来解决这些麻烦啊。那当然前提就是双方都是基督徒啊，都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的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首先属灵的事呢才是一切的根本的。因为我们如果在世界的审判官那呢，他无非就是解决人的纠纷赔偿啊，就解决这些因着律法而来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是不能使人称义的嘛啊，所以就好比有一些的福音的事工啊是去监狱里做的啊，那监狱关把人罪人关起来能不能让他变好呢？显然答案并不是固定的，并不是一定的，就是我没有看见一定的这个数据说一个人从监牢里出来就变得更好了。但是呢也的确是有许许多多的神的孩子最终他在哪里得救呢？他在监狱里得救的。也有许多的工人呢也在监狱里传福音呢。所以这说明呢是只有神的话才能使人真的从各样的罪中呢能醒过来啊。哪怕是在罪的苦难里啊，比如在监狱里啊，人醒过来那也是要看见神的光他才能醒过来啊。那在这呢回到这个点呢，神就告诉我们只有圣徒他的判断啊才是能根本上从灵里来解决问题的。否则我们只能就问题来解决问题，最终呢问题会更大啊。但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话语里啊，主改变我们，那就从根本上的解决了这问题的根源啊，就是我们的罪啊。所以借着这一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点啊，就是讲到圣徒的审判，就是在不义的面前求审和圣徒的求审呢，它的区别是呢，那圣徒他真的明白这道理，是他是有智慧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问题呢只能看见表象啊，他看不见根本啊。所以圣徒能够把人呢带到那真正需要的话语面前去啊。但是世人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有纷争教会有矛盾的时候，总是要找属灵生命好的这个牧者或者弟兄去求问呢。那这个牧者或弟兄呢，他往往做的呢就是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那里啊。那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立刻能够明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总是有人他能够得着啊。 所以审判这件事情呢，它必须要圣灵做，神做。那为什么教会的工人可以做呢？因为当人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之后，那神的灵在他里面掌权，那他所做的呢，也就是神的灵借着他所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到六章的一开始啊，保罗给出这样的意见。那同时呢，保罗也在责备啊，就是保罗一开始讲的意见就是你要找教内的弟兄啊来审判。那保罗在责备什么呢？责备他们不情愿受欺啊，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虽然很小的一个故事，很小一件事，很短的八节，保罗讲的内容啊很丰富啊。所以他说你们彼此告状就不对了，为什么不能情愿受欺呢？第七节啊，所以保罗既讲到呢，你们要审判也要找自己的教内的弟兄，其次呢，你彼此相争就已经不对了，怎么可能争起来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如果你真的在主里，你靠着主得着自由，有力量有信心，你为什么会和你的弟兄产生这纷争呢？如果他真的在经济上亏负了你，那你就情愿吃亏嘛。那这里呢告诉我们呢，当一个得着主的人呢，他之所以肯情愿吃亏，因为主给了他一切。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在我的所有里呢，我可能有地上的房屋，钱财，有我喜欢，我眼目所喜欢的一切东西，我也有主啊。如果主在我这一切东西面前呢是我的100%的话，那我这一切的东西多一点少一点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所以前提是主跟我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主只是我一切所有的东西里的一部分，哪怕是10%、20%，可能已经很多的部分了，甚至50%，那我其他的部分少了，我还是会不肯的，还是不情愿的。所以情愿受气的前提一定是我真正以主为乐，被主得着。所以他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而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那就意味着呢，人当他不是被主得着的时候，他眼目盯着是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他甚至会欺压亏负教内的弟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保罗在这里呢就借着这样的相争呢给出来两个方向的教导。一个是不要找教外的，要找自己的弟兄来审判。第二呢要自己情愿受欺。然后借着这个呢，保罗又引申出了一个教导啊，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教导和昨天第五章是完全一致的，重新回到那个话题，不要罪，一定要从罪中出来。在这保罗就讲了一句话呢，就很重了，就是第九节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第十节，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中间讲了很长的一段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意味着他是不得救的啊。这个不是说呢我们信主之后犯罪了就不得救啊，而是我心里在信主的时候我做的那个决定到底是出于什么？我是因为恨无罪而接受的吗？我还是单单被耶稣的一些话语一下子所感动了呢？或者我单单被他的祝福所吸引了呢？没有什么能代替这唯一的原因呢。如果我里面并不是恨恶这些淫乱的、拜偶像的、青男色的、偷窃的啊，我自己里面，我不是在讲别人，不是在讲我的邻居，在讲我的朋友，所以外邦人他的审判关我何干呢？跟我没有关系，这是神对他和他和神的关系。但我自己呢，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我的态度是有暧昧的，就危险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态度的清晰程度，就决定了我到底能不能得救。所以我们常常是在 成圣的过程中啊，才慢慢发现呢，我在很多事情上的态度是不清楚的啊，因为我原来的对神的话语呢是没有重视的，我会把我自己的想法呢加到这些话语里去，我会认为这些事情神就是讲讲的，我一读就过去了。但是保罗在这儿呢，他再一次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话语推到了哥林多人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保罗特别要对哥林多人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哥林多人在这件事情上态度极可能是暧昧的啊，是模糊的，不是把这件事情当作很严肃很严重的事啊。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要小心的，你们要知道呢，你如果里面不是这么恨恶的话呢，那也许你要想一想神的国你是不是真的能进得去的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啊。所以我里面若不是恨恶罪，那我怎么说我承受神的国，我就会在天堂的啊。因为我如果在天堂我还回头看，就像罗德的妻子那样，那我怎么能够可能的。罗德的妻子是出了索多玛，但他也没有进天堂啊。他出来的时候他是在回头看的。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话就把一切我们可能有走罗德妻子路的心呢，都要从这要拦住了啊，不要回头啊。罪与我们没有任何益处的，索多玛是需要被审判的。所以最后呢，哥林多前书六章的最后呢，十二节到最后讲了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淫乱的罪啊，就再一次提出来啊。我们可以想象呢，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的思想啊，圣灵带着他的思考啊，是一直是在哥林多人的麻烦中啊不断的切换的。所以前面讲到这五章的这个话题呢，他六章呢又想到一个新的话题，他又讲出来，然后又回到五章这个话题里所写明的那淫乱的罪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又开始教导，在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所以他说呢，我们是有很多的自由，但这些事情呢我们有一个判断标准，不能受辖制。那在第十三节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两样都废坏。意思呢就是我吃的东西和我这身体来消化这食物的身体，两样在我死的时候都没了。那我们如果看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呢，我在地上做的事呢真不是那么重要。那这些事呢，我只要不受辖制，这些事就都可行。前提是不是在罪中。所以保罗在这儿呢把我们再一次的从日常生活里啊带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要怎么来判断事情可做呢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罗马书啊，就日常生活我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同时呢我不要受他辖制，但是呢我还有很多不能做的那就是前面讲的啊，那九节到十一节讲的，以及后面要讲的那不可行淫乱的罪啊。在第十四节开始呢，他就说，十五节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保罗在这讲了一个道理呢，就是与娼妓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怎么能让身体与娼妓联合呢？保罗就在讲你要从罪中出来。所以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呢。所以保罗反反复复的就是要把哥林多人带到，就你们要想一想啊，你们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但这些事情呢只要不是罪的，那你要小心不要被他辖制。但是呢有许多关于罪的事啊，就是明显的界限你是不能做的。那这当中呢，比如说像淫乱的罪，保罗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你怎么能使自己圣灵的殿呢 用重价，神用重价买来的，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的，那你却与娼妓联合。所以保罗在这里还是用善劝的方式，就盼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能醒过来。那可见呢，神无论是用话语还是用管教，都是唯愿我们能够自己啊，说我愿意啊，我愿意从罪中出来啊，因为无论怎样呢，他强迫我们呢，我们也做不到的。可见那最终那罗德的妻子啊，就算他身体愿意出来，但他的心不肯的话呢，他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神在这里他要得着的是我们的心呢，还让我们明白这道理啊，不要自己再去行着愚昧的事啊。所以最后呢，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五章六章的整体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呢，就是教会里以及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犯罪啊，就是圣洁啊。这个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唯独这件事情我们得胜了，我们才能确切的知道我是得救的。因为保罗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啊，他信主可能二十年三十年还在罪中啊，他是相当的危险的，因为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真的得救了。那就像一个种子呢，种下去十年也不发芽，所以我们只能站在外面争论他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其实这样的争论很危险，为什么要争论呢？为什么不就发芽长大呢？那他就一定是活的吗？也求主使我们真明白这道理啊，哈利路亚。